咁咧，2015年9月26日，即系上个星期六啦，相信系孙秀家今年年度主题，藉主爱守望家人，孝基督，服侍邻舍一个其中一个高峰。相信咧上个星期嘅画面咧，大家咧而家都应该系记忆犹新咯。喺我脑里边咧，其实有一幅嘅图画依然喺度徘徊住。咁我記得上個星期嘅時候啦，一班 Generic 嘅弟兄姊妹咧，佢哋喺台上邊演奏咗幾首歌之後，咁我咧就同阿 Ron 姊妹咧就立即就上台啦，去講嗰段我哋預備咗好耐嘅歡迎詞咁樣。咁但係估唔到係咧，我哋喺台上邊一路去講嘅時候咧，塊面就越嚟越濕。那個濕嘅原因原來咧就唔係嗰啲唔係我哋嘅汗嚟嘅，而係咧雨水嚟嘅。當時咧我哋就交代咗啲資訊之後咧，就好快就落到去台嘅一個帳幕底下去避雨啦。估唔到咧，場雨就越落越大，就好似今朝嘅情況咁樣，落得好大。咁當時咧，大會咧就即刻宣布啦，我哋就將攤位暫停。咁所有嘅工作人員咧就移師去教會裏邊。就喺嗰個時間，喺其中嘅一個帳幕底下，出現咗一個令我難以忘懷嘅圖畫。當時咧，幾位嘅弟兄姊妹就同其中有一個嘅街坊嘅小朋友咧，就喺個帳幕底下。咁嗰位小朋友咧就面帶愁容。他一年咧就問咗三個問題：點解會落雨噶？幾時會停雨噶？點解個天會咁衰噶？可能咧，我哋即刻會去諗啊，呢啲係童言無忌小朋友嘅説話咧，我哋唔需要放喺心上邊啦。不過我喺呢個小朋友嘅口中，我聽到嘅係咧冇多加修飾嘅言辭，喺個心底裏邊最迫切、最想去問嘅一個問題。弟兄姊妹，其实在我们心底里面，我们会不会都跟这个小朋友一样，我们都问跟他问的同一样的问题。在那一刻，那个小朋友用一个很忧愁的面孔，他就望着我，然后就问，究竟长雨几时会停的？当时我想都不用想，我立刻答他，我说我巴不得现在就停雨。我们一起望着帐幕边的水一滴一滴地流下来，就好像小朋友那些失望的泪水一滴一滴地流下来。在那一刻我们在这里等待，我们都感到很无奈。等待的是我们等待长雨会停的一刻，而无奈的是我们根本不知道长雨几时会停，而且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令到一场雨停下来。这个是人的限制。我相信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大家都应该经历过，甚或你现在在这里经历一个的时刻，就是你需要去等待，你感到无奈和你体会人的限制的时刻。最简单的，好像刚才讲到一个小朋友去嘉年华里面落雨他没得玩的一个场景，去到我们即成人所要面对的世界的里面，我们在一个工作的困难、人际关系的一些困境，以至是家庭的问题，形形色色，这些我们都是一个逃避不到的处境。日光之下无新事，不单止是今时今日，就在我们圣经里面昔日的人的当中，在耶稣的时代，就在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里面，就已经有一个有血有肉的例子。是一个病了38年的人，他在这里等待，他感到无奈，而且他体会到人的限制。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5章1到18节，是一个典型的叙事文体。所谓叙事文体呢，也就是用一个故事的形式去表达一些事情。如果大家想对于叙事文体的认知多一点的话呢，我鼓励大家，一旦大家完了崇拜之后呢，你可以走到去办公室，那我主要学报名表里面呢，其中一个科目呢就叫做圣经叙事文体赏析。大家只要填上你的名字和你的电话呢，那我们下个礼拜就开始上堂了。那回来这里，经文里面很清楚地交代了三个叙事文体很重要的元素，就是事、地、人。事件是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叫做不士大的池子旁边，主要的人物是有一个病了38年的病人、主耶稣和一班的犹太人。而这个故事是一个神迹医治的事件。这段经文是由三段的对话所组成，第一段是耶稣和那个病人的对话，第二段是病人和犹太人的对话，而第三段最后一段的对话是犹太人和主耶稣基督他们的对话。这三段的对话是由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所启动的，这条问题就是主耶稣主动提出的，你要痊愈吗？ 面對一個病了38年在那等待，感到無奈，而且深切體會人限制的人，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感到，即是主耶穌去問一條問題，就是你要痊癒嗎？其實是一條幾多餘的問題來的，是吧？一個病了38年的人，難道他跟你說我不想好回嗎？是吧？如果你都有同感的話，那就對了，因為這條看似多餘的問題正正就是理解這段經文的一個重要關鍵。當經文第六節主耶穌問到這個病了38年的人你要痊癒嗎的時候，這個病人就回答，先生，水凍的時候沒人將我放到池裡面，我正要去的時候就有其他人比我更加快地下去。我們會形容這個場景是一個答非所問的場景，一個答非所問的場景。其實我們要回答你要痊癒嗎的這條問題，其實只有兩個可能的答案的。第一個答案就是要咯，我要痊癒。第二個答案就是我不要痊癒。那個情況就好像我們每月都有聖經溫習的，是不是弟兄姊妹都可能有很多都會參加。在聖經溫習的時候，如果大家要去回答一條是非題的時候，那你會選擇去圈是或者非的啦，你絕對不會是和非都不圈，然後在個問題的背後寫一段解釋的嘛，是吧？正正呢第六和第七節這個就是一個答非所問的場景，就好像答是非題的時候他作了一段很長的解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讀者，讀到這個部分的時候，我們一定會問一個問題的，這個問題就是為什麼這個病了38年的人他沒有去回答到主耶穌這條是非題呢？為什麼他不直接去回答呢？原因在哪裡？原因是除了放落去池裏面這個的方法之外，其實這個人他從來都沒有想過其他的方式，他從來都沒有想過其他的方式能夠醫到他的這個病。他38年來都是將他的盼望壓住在這個叫做不是大的池子上面。經文第三和第四節其實交代了這個不是大池子的一個的背景，不過在大家的程序表當中是沒有第四節的，所以請大家聽我讀出。經文第三、第四節這樣講到，他說在池子旁邊就躺了很多的病人，有失明的人，有瘸腿的，有癱瘓的，他們都在等候水凍，因為他們相信是天使按時間就會去到那個池那裡攪動那個池的水，那水到那一刻哪一個最快去到那裡的話，他無論是什麼病都能夠得到痊癒。這個病人他同樣都是這樣相信，他相信的是只要首先落到去水裡面那個人就會痊癒，但他從來沒有想過的是面對這條問題，你要痊癒嗎的這條問題，其實面對著他的無奈，他的等待，他體會人的限制，真正的答案不是在個不是大的池子那裡，真正的答案是耶穌基督。經文第八到第九節，耶穌對他說，起來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就立刻痊癒，就拿起自己的褥子走了。這個病人去期待，去期望得到醫治的方法，是有人將他放到個池裡面。不過相信大家都看到，主耶穌是用什麼方法去醫治他？主耶穌是用他的說話，他命令事就成就了。好像詩篇裡面說到，願全地都敬畏耶和華，願世上的居民都懼怕他，因為他說有就有，命立就立。上帝不是以病人他自己所期望的方式，认为可行的方式去医治他，而是以他的话语去医治他。上帝的说话是有能力的，是有权柄的。就正如创世的时候，神话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以说话去创造世界，而在这一刻，在这个地方，他就以说话改变了这个38年都在病患当中的病人。弟兄姊妹，我相信有很多的事物，有時候一些事物我們計劃了很久，如果不是按照我們所預期的方式去進展的話，我們是會感到無奈的。不過這段經文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提醒，就是究竟我們將盼望放在我們預期的計劃的當中，還是我們將盼望放在耶穌基督的身上呢？很快就會是基督少年軍32分隊第33屆的立院禮。雖然我自己不是一個基督少年軍，但我也有很多次是親自參與基督少年軍的立院禮。我記得有一次是立院禮的時刻，我就負責音樂的侍奉，我就坐在這個位置。 咁我就聽到咧台上邊一位傳道人咧，佢去訓勉嘅時候所講嘅一個信息，裏邊有一句説話咧，我到而家都仍然係記憶猶新。佢咁樣講，佢話咧：今日我哋為咗方便，我哋會將基督少年軍簡化為少年軍或者係 BB， 但係咧，我哋必須緊記嘅係，如果冇咗基督，就冇基督少年軍啦。就正如今年宣授家嘅年题，其实我哋可以用各式各样嘅方式，我哋去守望家人，我哋去服侍邻舍。但若然呢，我哋定义系藉主爱效基督嘅话，无论系天晴落雨，只要有耶稣基督就已经足够，因为佢系我哋唯一嘅答案。去到呢度时刻咧，呢段嘅叙事文体，即系呢个故事，并唔系停留喺呢个地方。请大家留意是第九节，第九节那里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伏线，那里讲到那天是安息日，这个伏线就引入了第二段的对话，就是犹太人和那个被医好了的人他们的对话。如果我们将刚才第一段的对话，就是耶稣基督和这个病人的对话，形容为一个正确的提问和错误的回答，一个答非所问的场景的话，这样在第二段的对话就是一个错误的提问和一个错误的回应，一个问答皆非的对话。在经文第九和至到第十三节这样讲，他说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就跟那个被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合法的。这个病人就回答他，那个令我痊愈的人跟我说，你要拿起褥子拿起来走吧。于是那班犹太人就问他了，对你说拿起褥子走的人是什么人？那个医好了的人，他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因为那里人很多，当时耶稣已经避开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读者，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看到一个不寻常的地方，并且我们会问以下这条问题。一个病了三十八年的人，他一刻间就好了，他一刻间他就可以拿起个褥子，可以行开，可以离开那个池子的旁边，这件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来的，是吧？但是为什么这班犹太人他们看见的就只是那张褥子，他看不见那个刚刚病好了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一刻间就得到痊愈。你会问他们是不是盲的？为什么只是看到那张褥子？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原因跟第一段对话里面病人的情况非常相似，他们看不到其他东西，原因是因为他们重视方式，他们重视计划，墨守成规。除了安息日的规条之外，他看不到其他的东西。就正如这个病了三十八年的病人，除了那个不是大的池子之外，他看不到其他的方式一样。在这个错误的基础底下，犹太人就向这个被医好了的人问了一条错误的问题，一条焦点其实并不正确的问题。而我们知道的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呢，是会换来一个错误的答案的。那我在这里想用一个例子去解释什么叫做一个错误的问题会带来一个错误的答案。那这个例子呢，相信戴眼镜的弟兄姊妹呢，你会容易一点去理解的，因为你可能都经历过啊。就是呢，可能你会试过啦，好赶着去上班的时候，好赶着出门口的时候呢，你突然发现呢，自己未拿眼镜，你未拿到个眼镜，不知道眼镜在哪里，于是你就在家里面不停地四处搜索，翻箱倒笼，时间又很赶，但是你就不停地找，你都找不到。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最后尾你觉得那副眼镜在哪里发现到？大家都经验过，最后尾竟然发现原来自己一直戴着那副眼镜来去找那副眼镜，所以你永远找不到，因为副眼镜根本就不在那个屋里面。一个错误的方向，一个错误的问题，换来的就只是一个错误的答案。在经文里面第十节，那班犹太人对那个医好了的人这样讲，他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合法的。他就回答他了，那个令我痊愈的人跟我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犹太人他这个的提问其实是一个逼迫，他其实想那个被人，即是被医好了的人呢，去承担犯了安息日传统的责任。而这个人呢，因为这个的焦点被引导，以致他很自然就将个责任 推翻喺耶稣基督嘅身上。一条错误嘅问题就令到呢个人佢有一个错误嘅焦点。弟兄姊妹身处喺一个资讯发达嘅时代啦，我哋随手咧，即系可能喺我哋手机嘅里边咧，我哋都会睇到各式各样嘅资讯。但系同时间咧，因为我哋活喺一个传播系咁容易嘅一个世代嘅里边，喺呢个世代里边，我哋咧就系面对住各式各样好大量嘅诉求。好多人咧都会期望我哋有个回应，我哋好快就要作出一个嘅回答，我哋要立时嘅回应。在四方八面咁样有好多诉求去涌埋嚟嘅时候，会让到我哋感到透不过气。但弟兄姊妹，我哋真系好需要求主去帮助我哋懂得去分辨正确嘅问题，因为有好多个错误嘅问题，其实系引导紧我哋指向错误嘅焦点。而我哋信徒群体从来都唔系用一个问题解答者嘅方式去出现嘅，我哋其实唔会事事关心，每问必答。而在分辨问题的诉求上面，我们就只有一个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所关心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关心的事情。经文第十四节那里讲了给我们，究竟耶稣基督他所关心的是什么。第十四节，后来耶稣在圣殿里面找到那个病人，就跟那个病人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免得你的遭遇更坏。在那个时候，那个病人就去告诉犹太人听，令他痊愈的是耶稣。打从开始，主耶稣去提问你要痊愈吗的时候，其实他关心的并不是这个病人他所期望的医治方式能不能够实现，他所关心的也不是说安息日里面能不能够拿起那个褥子，他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这个病了38年的病人，他的灵性，他的灵命究竟是怎样。主耶稣他的关心是成为了病人和犹太人一个强烈的对比。主耶稣跟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这个不是出于人的方式，人的计划，而是主耶稣的方式，主耶稣的关注。弟兄姊妹，当我们反思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灵性的关注，我们灵命的关注又有多深入呢？曾经有一位宣教士呢，他就分享到他一个宣教时候体会的经历，为我带来了这方面很深入的反思。那位宣教士呢，就是被差到一个很落后的地区去侍奉。在开初的时候呢，他经历了一个很大的文化冲击。有一天他呢就很想静下来休息一下，于是呢他就去到一个他平时都不会经过一个很不熟悉的街道的里面。咁佢只系期望咧，揾到一间好简单嘅餐厅，去坐低落嚟安静一下。咁啊，但系佢行下行下嘅时候咧，估唔到就俾佢揾到一间咧个装，即系个装饰咧好雅致啊，感觉好高尚嘅一间餐厅。咁于是咧，佢就谂住入去啦，去即系享用一个午餐咁样。当入到去嘅时候咧，佢见到窗即系窗边就有一张嘅台。咁於是咧，佢就喺個窗邊嘅台度坐咗落嚟，咁啊期望咧可以望下出邊嘅景緻啊，咁啊一邊咧就去食飯咁樣。當佢坐咗一段時間嘅時候咧，佢喺窗外咧就望到一個佢意想不到嘅場景。佢睇到嘅係咧外邊有一班赤身露體、滿身灰塵嘅小朋友喺外邊圍圈喺度玩緊。咁而其中有啲小朋友咧就用一個好渴望嘅眼神向住嗰個高級餐廳裏邊望入去。当时那位宣教士他心里面就感到很难过，于是他就叫了个侍应来，希望就问一下个侍应究竟这一区的需要是怎样，还有了解一下究竟那班小朋友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的。他叫侍应来的时候，当时的侍应很快就作出一个回应，而这个回应呢是个宣教士没有想到的。那个侍应他走过来，他走到窗边，他立刻就将个窗帘放下来。他将个窗帘放下来之后，他就跟这个宣教士说，他用一个很亲切的笑容跟他说， That is fine, enjoy your meal. 没事的了，你继续享用你的午餐。这个画面对于个宣教士来说是很震撼。事后这个宣教士去反思到，其实这个侍应的回应会不会正好反映了今天我们很多人的属灵光景呢？面对着灵性的饥渴缺乏， 我哋会唔会有时候都将我哋嗰个窗帘放低落嚟，继续按照我哋原定嘅计划，用我哋感到自在嘅方式，继续喺个高级餐厅里边 enjoy 我哋嘅 meal 咧？弟兄姊妹，对于灵性嘅问题嘅关注，我哋有几深入？经文里边我哋睇到嗰个被医好咗嘅人，佢将佢哋嘅窗帘放低落嚟，嗰班犹太人亦都将佢哋嘅窗帘放低落嚟。唯有主耶稣，佢问咗一条嘅问题：你要痊愈吗？呢条问题嘅答案就系耶稣基督自己。嚟到经文嘅第十六去到十八节，系第三段嘅对话。我想请大家同我一齐读呢段嘅经文，第十六到第十八节。预备起。耶稣就回答他们：我做事直到如今，为了这缘故，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刚才我们读到第二段犹太人和那个病人的对话的时候，我们会说那个是一个错误的提问和一个错误的回应，一个答问皆非的场景。那来到最后这一段，主耶稣和一班犹太人的对话就是一个正确的回应和错误的理解。经文里面第十六和第十八节都出现了因为，这个因为是交代了一班犹太人他们打算迫害耶稣，同埋甚至乎想杀害耶稣的原因。我想请大家细心留意，亦都去思考一下，究竟你认为犹太人他们所去想的这些原因是不是合理呢？我们说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受到责备，甚至受到逼迫都是合理的。但如果我们做一个正确的事情而受到逼迫的话，这个就是一个不合理的场景了。经文第十七节那里，耶稣回答那班的犹太人：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主耶稣他作出了一个正确的回应，他与父原为一，而他所行的神迹基本上已经反映出他的权柄来，他提出的是一个的事实。但问题是犹太人就着这个事实，他们作出一个错误的理解，他们认为主耶稣称神为他的父，是将自己和神看为同等。这班犹太人他们将个窗帘放下来，他们属灵上是瞎眼的，以致他们作出一个非常之讽刺以至乎是不合理的解释。主耶稣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合理的待遇，甚至是敌视。弟兄姊妹，当我们是大家试下回想一下，其实事实上当我们环顾我们身在的文化，我们身在的处境里面，相信我们对于别人对我们的误解甚或是敌视，其实有时候是不会感到陌生。对于做好事而遇到不合理的待遇，我们不要感到诧异，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榜样。在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这样教导我们，他说：你们如果只是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感谢的呢？就是罪人亦都去爱他们的人。我们若果善待那些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感谢的呢？就是罪人亦都会这样做。守望家人，服侍邻舍，这对于世人来讲可能都只是一个正常不过的事情来的，正常人都要去守望家人，服侍邻舍。但若果我们定义藉主爱效基督的话，我们就务必有一个心理的准备。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奉差的人亦都不能够大过差去的人。我们面对这个场景，我们只能够依靠一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面对这个不太友善的环境。但讲到这个时候，大家不需要太过担心或者太过沉重，因为从前已经有很多跟随主的人成为了我们的榜样。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讲一个考古的发现。话说在欧洲的内陆里面，就曾经有一班的考古学家，他们就发现到一个中世纪修院的遗址，一个修道院的遗址。当他们去探索这个修道院的时候，他们又发现到在这个修道院的里面 一個嘅墓地，而墓地裏面所埋葬嘅咧，都係一啲肢體殘障嘅人嘅骸骨。咁呢個景象咧，就帶嚟咗呢啲考古學家佢哋產生咗一個謎團，亦都帶嚟咗佢哋好多嘅猜想。點解一個修道院嘅墓地裏面所埋葬嘅全部都係肢體殘障嘅人嘅骸骨咧？佢哋又作出好多嘅推想，其中一個咧，佢哋好快就作咗一個定論。佢哋諗其實原因可能好簡單，就因為咧喺中世紀嘅時候，一啲肢體殘障嘅人就係一啲被定性為佢哋冇生產力嘅人，亦即係一班被社會邊緣化嘅人。佢哋冇辦法去維生，所以咧佢就只好成為一個嘅修道院嘅修士，成為一個吃教嘅人。簡單嚟講，就係話佢哋認為只有廢人，只有一啲冇生產力嘅人，先會迫於無奈去成為一個修士。直到咧，佢哋喺修道院裏邊揾到一份嘅文件，先打破咗佢哋呢個唔太友善嘅睇法。原來咧喺墓裏邊嘅埋葬嘅並唔係一班嘅修士，而係一班被社會邊緣化嘅人。呢班人咧冇人理佢哋嘅，社會喺整個社會其實係由得佢哋自生自滅，唯獨只有一班嘅修士願意去照顧佢哋，看佢哋成為上帝所關心嘅人。弟兄姊妹，面對一個不太友善的主流文化，甚或者是敵視，識有很多跟隨主的人為我們作出了榜樣，就好像我們本周金句裡面保羅去作出的表白。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無論如何，只要基督被傳開了，為此我就歡喜，我還要歡喜。願我們都有保羅的心腸，可能不是我们的计划，可能不是我们的方式，但是只要耶稣基督得荣耀，我们就欢喜。大家不需要灰心，不需要诧异，在整段经文里面，我们所读到的有一位，无论他由提问以至他是回答，都是丝毫无差错，都是正确的。这位就是我们所仰望的耶稣基督。其实上个星期在嘉年华的里面，確實有很多不同的景象，可能都會令到我們印象很深刻。其中有我剛才跟大家講到一個下，即落雨的，落雨的場景，由雨水和無奈去交織出的一個畫面。不過對於我來說，有另一個畫面叫我更加去難忘，是一個不能夠被雨水去遮蔽的畫面，是一個由汗和愛去交織出的圖畫。就是那天在朝頭早的時候，當我在 13M 那輛巴士走下來，我就立刻很想望下球場發生的什麼事。當我望向球場的時候，我看到的是一個又一個藉主愛孝基督的弟兄姊妹，他們的汗水一滴一滴地在塊面上滴下來的時候，我就知道上帝已經得榮耀。面對過去我們要等待的事情，叫我們體會人限制的事情，我們不需要刻意去想像有一個更好的可能性，因為過去是不會有第二次，所以我們根本沒有辦法去作出一個的比較。而面對一個未來，我們完全不需要感到無奈，因為我們等待並不是無限期，因為我們都知道有一件事將來必定要發生，而單單這一件事就足以叫我們在任何的困境，在一個不太友善的處境當中，我們都能夠繼續咬緊牙關堅持下去。這件事就是主耶穌基督祂必要再來，祂要拭去我們的眼淚，祂要解決我們心中一切的疑慮。弟兄姊妹，讓我們單單仰望耶穌基督，我們走下去，我們走下去，我們一起禱告。再来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单单仰望你自己，因为我们看得见在我们身处的文化当中，又或者我们遇到很多眼前的艰难，都是要我们等待，令我们感到无奈，也都体会人的限制。但我们感恩的是，你让我们看见人的限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除了你，我们不能够依靠哪一位。就求主去保守我们，帮助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拉开个窗帘，正是我们属灵的境况，让我们去追求你给我们所要经历的事情。主啊， 与你呢条问题，你要痊愈吗？我哋时刻去思考，亦都去仰望你自己恩典。我哋同心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字祈求。